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81回。当韩立回到子母峰的时候，南宫婉自然还在闭关之中。韩立没有去打扰此女修炼，这短短年许时间的离开，对于他们修炼之人来说，也不过是一瞬间的功夫。整个天南的修仙界啊，甚至不知道他这位天南第一大修士曾经离开过落云宗。吕洛收到了韩立回来的消息，却大松了一口气。现在的落云宗，那可全靠着韩立的威名在支撑着，除非这门中再多出三四名元婴级别的修士之外，否则除去韩立之外，落云宗的超级大宗地位实在是太有一些勉强了。不过韩立刚一回到洞府之后，却用飞剑传书给柳玉送去了一枚玉简，上面记载了炼制赤魂幡所需要的辅助材料，让此女啊在她闭关期间帮忙收集齐全。然后韩立就进入到了密室之中，开始继续修炼清源剑诀的最后一层，和同时炼制寒焰五魔了。时间如梭，岁月流逝，不知不觉之间又是50年的时间过去了。在这期间，韩立感应到了南宫婉的一次出关，当即呢也终止了修炼，特地出关和自己的这位伴侣相聚一番，并且呢联袂出游了半年的时间。在游历的时候啊，韩立自然享尽了南宫婉的缠绵温柔。当二人尽兴再次回到子母峰，自然又开始了枯燥的闭关修炼。说起来，这也是身为修士的一种悲哀。一方面，他们可以拥有凡人难及的大神通和相对悠久至极的寿元，一方面呢又不得不在寿元到来之前一刻不停地修炼着，为的只是那一丝几乎渺茫至极的长生的希望。若是真是天生具有莫大毅力之辈还好，并不觉得修炼是如何痛苦之事，但是对一般修士来说呀，则就有一些进退两难了。你说继续修炼，大道渺茫至极，实在不愿意此生啊就这般在打坐闭关之中枯燥的度过；不修炼呢，则今生好不容易有机会踏上了修仙之路，就算大道希望再小，也不甘心就这样放弃了呀。更何况随着每层境界的提升，还可带来寿元倍增的强大的诱惑。如此一来，这也就成了修仙界中的修士出现了两极分化的景象。一边那些资质和修为低下的中低阶修士啊，一旦学有小成，又自觉再次进阶希望不大，就会不再用功修炼了，而是更愿意过那种纳妾交友的逍遥生活，有些呀则干脆返回俗世，开设自己的家族，做一地的土皇上去了。另一边呢，那些高阶修士自觉离长生之路较近，则丁点时间都不愿意浪费呀，将全部的心神都会放在修炼之上，对其他任何事情都变得漠不关心起来。韩立和南宫婉自然是属于后者了，二人现在一个是元婴后期，一个是元婴中期，在人界也算的是顶阶的修士，只要能飞升灵界，就离真正的长生不远了。所以说呢，两个人虽然说结成了伴侣后恩爱异常，但在追求男女之欢上倒是颇能自持的。虽说双修之道对精进修为也是有用处的，但是二人修炼的功法都未涉及此道，并且这些法力精进相对现在的两人来说也实在是不值一提了。 二人反而都怕过于沉溺此中，坏了心境道基，所以对男女之事并未是刻意的追求，只是浅尝即止而已。反而因为追求相同天道的缘故，两个人在相处的时候自然而然的就做到了心心相印、水乳交融一体的恩爱感觉。于是二人再次闭关之后都不再轻易的出关了。直到有一天，子母峰的上空突然一声晴天霹雳响动啊，随即以此峰为中心，方圆数百里的天地元气都被触动了，无数颜色各异的拳套大的灵气光团纷纷的在附近的山脉的地下山石树木中是凭空浮现，再朝子母峰的方向飞快的汇集而去，最后竟然在母峰的上空处形成了一团面积数亩大小的光灿灿凌云，颜色各异的在高空中滴溜溜的旋转不停，正好对准韩立的洞府所在位置。如此大的举动自然一下子惊动了紫峰上的韩立的门下弟子以及正在闭关当中的南宫婉，纷纷的从闭关室中走出来，一脸吃惊的望着天空中的天照。子母峰离落云宗如此之近，自然宗内的高层也同时感应到了此景象，立刻使几道刺目的洞光从落云宗的禁制大阵中是飞射而出，直奔子母峰而来。为首的两个人正是吕洛和那位也已经进阶元婴的宋姓女子，二人脸色都隐隐浮现凝重之色。而在稍后一些的一道洞光中，一名白衫女子脸上却隐现惊喜之色，自然是柳玉此女了。此女这些年间虽然修为没有什么巨大的增进，但是在宗内的权势却因为代表韩立的缘故，却已经是元婴长老以下的第一人了，就是吕洛和宋姓女子对她也都是客气异常的。柳玉心中有些兴奋，若是韩立真的再次修为大进，他的地位肯定就会再次的水涨船高，好处自然说不尽了。说实话，在品尝过权势的滋味，就算让此女重新静心来修炼，也估计多半不成了。毕竟现在的境界，不要说同阶修士，那甚至元婴级别的老怪物也对他是客气万分，这种感觉让此女实在有些受用了。况且自己的资质此女也知道的很清楚，在接连数次冲击元婴不成之后，她呢也就真的彻底的死了凝结元婴的心思，专心的协助吕洛经营落云宗的一切。即使此道不成，此女不打算这般无声无息的终老此生，故而现在落云宗的急剧发展倒有一小半真是此女费心操劳的结果，这反而让吕洛对此女的表现大为的满意，在平常的事务中对她呢也有更多的放权。但是当落云宗一行人到了子母峰之外，却被一层禁制给挡在了外面，眼看高空中的凌云开始在转动中化为一只巨大的漏斗，要缓缓降落到母峰的样子，当即大急地冲禁制内传音一声，片刻之后挡在众人面前的迷雾一阵翻滚之后，就自行地裂开了一条通道出来，一行人立刻毫不犹豫地化为遁光而进。结果刚出了迷雾，这些人就在出口处看到了穆佩玲，他正手捧一杆黄色法旗静静地等待他们的出现。参见二位长老，南宫姐姐已经在附近恭候多时了，请随我来吧。穆佩玲将法旗一收，冲着远处的某座紫峰轻轻一指，客气异常地说道。 闻听此言，吕洛等人自然没有什么意见，当即带着一行人呢，直接呢奔那座紫峰飞去。结果在紫峰之巅，南宫婉正一身雪白的宫装站在那里，身上是一尘不染，仿佛月宫仙子一般。但是此女现在是黛眉微皱，见到吕洛等人的到来，也只是轻轻的点了点头，就凝望着不远处的正在变化的巨大的凌云，明眸闪动不已。在旁边呢，还站着一男一女，另外两名修士，正是田琴儿和那位叫时间的男弟子。这两个人呢，也都在数十年前先后的结丹成功了。其中的田琴儿啊，更是服食了一颗驻颜丹，让自己的容貌始终保持在16、17岁的少女的容颜，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了，看起来仍然仿佛处子一般呢。这两个人上前见过宋姓女子和吕洛之后，再次的站到了南宫婉的身后，一脸的恭敬。南宫长老，韩师弟是否在突破化神的瓶颈啊？吕洛一见南宫婉，不禁这般开口问道，脸上隐露了一丝兴奋的表情。除了冲刺化神境界，突破普通的瓶颈，又怎会有这般大声势？只是这天照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似乎不太顺利的样子。南宫婉轻轻地回答，一对眸子中明显的有些担心。不太顺利，韩师弟不是已经引起了如此惊人的天象了吗？吕洛大吃一惊，若是那空中的凌云能被召唤落到山峰之上，和夫君融为一体，这次突破才算成功了大半。而这凌云落下的趋势非常的勉强，这是上位没有办法控制天地元气的表现，所以这次的突破恐怕不太会顺利的。南宫婉似乎对突破化神颇有一些研究，缓缓地说出了自己的分析之言。其余人听了南宫婉此话，再望向了空中的凌云，发现了那团闪闪发光的凌云果然数次向母峰落下去啊，但每一次都被一股无形之力反弹开来，始终没有办法真正落下，一副过于吃力的样子。吕洛看了心中一沉，也无暇再详问什么了，只能眼也不眨地盯着远处空中不动。宋姓女子虽然说没有开口，但是美目眼光闪动不定，显然心中并非像其表面这般平静。其余的修士自然心情也会不一样的，但在两位元婴长老面前，不会有谁随便开口说什么的，全都是一副老老实实的样子。就在这个时候，远处空中忽上忽下的凌云突然剧烈的一颤，发出了诡异的嗡鸣之声，随即巨大的云团一阵翻滚不定，经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之后爆裂开来呀，五颜六色的灵光在空中一闪之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而原本继续向这里飞来的那些灵气光团，也在从母峰中传来的一声清晰异常的轻叹中纷纷地化为了乌有啊。刹那之间，子母峰附近一切都恢复如初了。南宫婉看到这个情景，脸上不禁露出了一丝可惜之色。但这个时候，宋姓女子却忽然先开口了。
很明显呀，韩师兄半只脚都已经跨进了化神的大门，最后只是功亏一篑罢了。不过没关系，以韩师兄现在的寿元就能有如此惊人的修为，想必多尝试几次进入化神境界，那也是迟早的事情啊。
是啊，以韩师弟的修为，第一次突破就能够造成这般惊人的天象，进入化神那肯定是不成问题的呀。
吕洛也是觉得可惜，但是将目光收回之后也点了点头赞同道，
话是这么说不假，
但是夫君一向稳重至极，既然决定尝试突破化神，应该已经做了周全的准备，修为肯定修炼到了无法再寸进的地步，才会走着最后一步的。如此说来，没有其他的机缘，即使再多尝试几次，恐怕也都是徒劳的呀。
南宫婉默然了一会儿，却苦笑一声说道，吕洛和那宋姓女子又怎会不知道这个道理呢？
刚才自然也只是安慰之言，听到南宫婉如此一说，却也不好再言语什么了。柳玉的心中自然同样是大感遗憾，正想也说些什么的时候，却忽然从母风中传出了寒厉清冷的声音，声音不大，但相隔如此之远，很多人却都听的是真真切切，如同就是近在咫尺一般呢。
婉儿呀，吕师兄宋师妹既然已经到了，就请他们到洞府一聚吧。我这次突破化神未果，恐怕又要远离天南一段时间了，有些话要和他们说上一说。哎，对了，叫柳玉也一起过来吧。
吕师兄，宋师妹，我们一起过去吧。
南宫婉听到韩立之言，微微一愣，但随即神色恢复如初，冲吕洛等人淡笑着说道。
吕洛和宋姓女子互相看了一眼，自然不会拒绝的，当即呢和柳玉灵光一起就化为了数道遁光，向母峰激射而去。
一旁的田晴儿和时间并没有受到韩立的召唤，面上难掩失望之色，但也只能和其余的结丹修士老老实实地留在原地，静等着他人的归来。而没有南宫婉和其他长老的命令，其他结丹修士更不敢是轻易的离去，只是宋姓女子等人都消失在母峰上之后，才开始窃窃私语地交谈了起来。
有几个和时间以及田晴儿有些交情的，更是上来呢热情异常地攀谈着。
田晴儿和时间虽然说已经结丹了，但因为韩立的严令，平常大半时间都在子母峰潜修不出，所以呢倒也和其他人相谈甚欢。
南宫婉等人呢在韩立洞府中一待就是数个时辰，竟迟迟不见有人出来。
紫峰上的这些修士自然惊疑之余，暗自猜测本门的几位长老这到底是在商量何种大事啊。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三个月之后，一道青光从落云山脉飞出，眨眼之间破空不见了踪影。再过几天，从落云宗才传出了消息，韩大长老已经离开了宗门，再次出游。那么至于出游的目的以及游历的时间，却是含糊不清，但是谁也没有办法说得清楚。这个消息虽然让其他人有些意外，但是也没有谁过于惊奇，因为就在半个月前，这位韩大长老冲击化神失败的消息就早已暗中传开了，几乎今天整个天南大小宗门都知道了此事。对于这件事情，让那些暗中对韩立心怀嫉妒的宗门来说，不由得是轻轻地松了一口气呀。虽然说韩立已经是天南第一修士了，但若走进化神之后，寿元足可延长至2000多岁。如此长的时间，就是对一些稍有野心的宗门来说，也太长了一些吧。自然不愿意真的被这么一座大山压制这么久。既然冲击化神未成，韩立这次出去游历，在其他人的眼中却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毕竟单凭苦修不行的话，要外出去寻找机缘那是自然之事，
当然这样做成功的几率自然小得可怜，否则天南三大修士也不会一直停留在元婴后期，数百年来没有一个人进阶化神成功啊。这些宗门高层对此倒也并不怎么担心。话说回来了，除了韩立之外，现在天南的元婴后期修士却只剩下两名了。原来那位九国盟的大长老魏无涯早在100多年前就作画掉了，但是他陨落的消息却一直被魏无涯所在的画艺门封锁着，直到近些年呢才真正的传了出来。这也是天南近些年发生的最惊天动地的大事了，让九国盟也着实动荡了一番，一些宗门势力也是重新划分了一次。韩立冲官听到此消息的时候很是感慨了一番呢。虽然说魏无涯距离化神境界只差一步之遥，但是就是这小小的一步之隔，功亏一篑，让他彻底的与大道无缘了，实在是可惜至极的事情。但如此一来呢，反而让韩立对长生之心更坚定了几分呢。对于韩立来说，若没有长生之术，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过眼云烟，哪怕拥有翻江倒海的神通，他到头来也是一场空啊。他绝对是不甘心此生这么过的，他一定要化神成功。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82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82回。韩立此刻正化为了一道惊鸿，飞遁在通向木兰草原的路上。这一次目标自然是重回大晋，从阴罗宗的手中设法弄到那些鬼罗幡。他先前虽然没有进阶化神成功，但是修为却已经是货真价实的元婴后期的巅峰了，对此行的把握自然又是增添了几分。他若是没有记错的话，当初的阴罗宗在前老魔陨落之后，宗门内应该只有那位阴罗宗宗主一人是元婴后期修士了，只要他不傻乎乎硬拼的话，夺得鬼罗幡还是不成问题的。而这位阴罗宗的宗主当年亲自带队来天南一次，和他似乎还有杀妻大仇的，若是如此的话，趁此机会解决此人也是一举两得的事情，否则以后说不定是后患无穷。以前他也想过处理掉这名仇家，但那个时候尚未进阶后期，连自保都力所不及，自然不敢轻易冒险。那么现在他神通大成，又要夺取鬼罗幡，自然不会放过此人的，否则万一什么时候他有事没事的待在这落云宗之内，这位大修士却在寿元大限之前到来，突然发疯的想报杀妻之仇，偷偷地摸上落云宗来，是大开杀戒，南宫婉等人岂不危险了？韩立心中如此思量着，心中杀机不由得大起。说起来，他这次出关虽然说借助寒焰五魔突破化神并未成功，固然是大为失望，但是因为还有元慈神光的后手，也并没有真的彻底的沮丧。他这次前去大晋，除了抢夺鬼罗幡之外，其实呢还有另外两件事情一同要处理的，否则一旦真的修炼成了元慈神光，他就等于被活生生的困束在了某地，除了修炼元慈神光大成，什么事情都没有办法再亲自出手的，
自然要趁还是自由之身的时候先未雨绸缪好一切，其中找到太阳金火，利用寒髓炼制成回阳水，自然是重中之重的事情了。只要拥有了回阳水，就相当于把自己的寿元增加了四分之一，这种逆天的东西恐怕任何等阶的修士都不会放弃的。对韩立这样已经是人界顶阶存在的修士来说，诱惑之大更是无与伦比。而上次呢，他通过对小极宫的那位上人元婴搜魂，已经知道了太阳金火的线索，如此一来自然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至于另外一件事情，与此相比倒是不太重要了，只是顺路而为罢了。能成功固然是幸事，未能成功对其呢也没有太大影响的。这就是前去出售天机府的天机阁，问他们讨要炼制芥子空间的秘术。想当年在进京参加大拍卖会的时候，听到那位进京天机阁的掌柜的说，可以将空间裂缝炼制成芥子空间的时候，他就心中一动，有了将当日坠魔谷中所见的可能是灵淼园残骸的空间炼制成专属空间的想法。毕竟像他这样的元婴期修士，除了明处的洞府之外，几乎都有自己的秘密洞府，有的甚至还有好几处，里面一般都会放上自己的重宝，以防止自己万一出了什么意外可以有一条后路的。而韩立呢，一直忙于修炼，却无暇考虑此事。韩立现在突然想起此事，自然不会真是想自己留什么后路之类的理由，而是觉得那里啊是一处修炼元磁神光的绝佳之地。若是能炼制成自己的芥子空间，只和外界留下一处隐秘传送阵相连的话，他只要控制住空间内的传送阵，就算是化神级的对手找到了那里，恐怕也只能是干瞪眼而已啊。就算敌人一怒之下毁去了外面的传送阵，以他现在的神通再次撕裂空间而出也不是什么难事，并不怕给对头困死在空间里面的。那反倒是在空间外面的修士，即使也有能力撕破空间，不知道具体的空间切入点的话，也不可能找到已经弥合的芥子空间。这些东西自然都是韩立苦心研究得来的。当然若是不行的话，韩立另行寻觅一处隐秘之地修炼也不是不可以，只是安稳性自然远远不如芥子空间这么合适。不过等芥子空间炼制之法是天机阁独创，讨要起来恐怕颇有一些麻烦的。可是这话还得说回来了，一位大修士向任何势力讨要东西，就算这势力在万分不情愿，恐怕也会尽量满足的吧。毕竟啊，就算同有元婴后期修士坐镇，也绝对没有人愿意轻易的结怨这么一名大敌的。至于天机阁至今还能保持住炼制之法，多半还是此秘法太鸡肋了，实在没有办法引起正魔十大宗门这等势力的兴趣，否则他可不相信区区一个天机阁还真的能够保住真正的重要秘术这么长的时间。当然了，讨要的手法上他自然需要一些讲究了。韩立冷笑着撕扯着，顿光猛然闪动了几下，就在附近天边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大半年之后，和天南相隔千万里的大晋豫州，某座山边小城当中，正下着雾蒙蒙的小雨。
一条被雨水清洗的油光发亮的青石街道上，走过的行人寥寥无几，偶尔有路过的也都各撑着一把布伞匆匆而行，谁也没有心思在街道上多逗留的样子。有一名黄山人单手持着一把白色的油布伞，忽然踏上了这条石阶。此人行动从容，不慌不忙，犹如在郊外散步一般，手冲布伞呢稍微前倾一些，竟恰到好处地将容颜挡住了大半，让人没有办法窥视其真容。不过从持伞那只修长白净的手掌来看，此人似乎年纪正处壮年，也并非普通的穷苦百姓。一些偶尔从旁边经过的路人见此人行径这般怪异，都不禁好奇地多打量了此人两眼，但这个人呢却无动于衷，步履仍然是不紧不慢。当这个人走到一个不起眼的巷口的时候，却方向一变，一闪就步入其中。虽然说这巷口颇为的深远，但是只走了数十步，就任何人都可以看出这是一处毫无出口的死巷口，两侧也一扇门户都没有，全都是高达数丈的高大围墙，实在是罕有人来的地方。但是奇怪的一幕出现了，这名黄山人竟然对这些视若无见，只是自顾自地往前走着。眼见在这撑伞之人就要走到小巷尽头之处的时候，一头撞上那看起来坚硬异常的石墙上的时候，忽然整个人白光一闪，这个人呢竟诡异地没入墙壁之中不见了踪影，就犹如同鬼魅一般。相信有凡人经过这里看到此景，一定大呼白日见鬼，而若是有修士看到，则自然只会不屑一顾地撇撇嘴而已，只不过是一个最简单的障眼法而已，又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若是说这话的修士也穿透此墙壁进入其内，再穿过了几层玄奥的禁制之后，恐怕就会彻底的目瞪口呆起来，因为在这些禁制后面竟然建有了一座高达百余丈几乎直冲云霄的擎天玉门，而在巨大的玉门之后，则是一级级直冲高处的白玉阶梯，全都悬浮在半空当中，然后直通空中一座碧绿色的大殿，而大殿附近白色灵木缭绕，一些罕见的灵禽在上空缓缓地盘旋，一副逍遥自在的样子，而在地上则种着众多的奇花异草，将这里点缀得宛如仙境一般。但是若是有人用神念一扫，就可以发现四周看似白蒙蒙一片，十分宽广的样子，但是实际上这里是一处并不算很大的封闭空间，才不过十余里大小罢了，倒是高度足有数百丈，实在高大的有些惊人了。不过若非如此，也不可能在此地修建如此奇异的一座空中宫殿出来。在空间入口处的巨大的玉门下，还有两排金盔金甲的武士分列两旁，一个个身高两丈，一动不动，面色木然。而这些武士中间，却有一名同样身穿盔甲的武将打扮的大汉，脸色黝黑，却丝毫形象没有的坐在一根柱子旁的石墩上，正和那名撑伞走进这里的人在懒洋洋地说着什么。
不行，就是天大的事情，现在也不能够打扰阁主会见贵客，否则阁主怪罪下来，我老曹可吃罪不起呀。不如我看张道友在这里等上半天，和我多聊一会儿再说啊。哈哈，这些日子轮到我在这天机殿轮值，和这些牧歌的一待就是大半年的时间，可把咱给闷坏喽。
那武将打扮的大汉 竟笑嘻嘻的这般说道。这个人呢，是一名结丹后期的修士，但在这里啊，只是一名把门之人，实在有些惊世骇俗了。但听其之言，那些两旁的巨大武士也只是一些机关傀儡而已，但若不是此人说明，这些傀儡个个做得栩栩如生，那要是单凭肉眼，还真的没有办法轻易地把他们分辨出来。那位原先撑伞进入空间的修士，这个时候早已经把伞收了起来，露出了一张白面细眉的威严脸孔。曹风伟，张某这次说的可不是玩笑之言，真有极其重要的事情必须交与阁主定夺的，就算是我等得起，那个人可不一定等得起。要是耽搁了大事，给本阁带来了大祸，这绝不是你我能够担待得起的。中年人面色有些难看，并且有几分恼火地说道：“啊，那人，这张兄说的是什么人呢？”黑脸大汉闻言一呆，有些惊疑地问道：“很简单，他说的是韩某。”忽然一声陌生的男子的话语凭空在二人头顶上空传来，清楚异常地传入到了他们的耳中。
是谁？
黑脸大汉一听这话大吃一惊啊，不加思索地张口，先喷出了一道白光护住了全身，接着两手一掐诀，原本分裂两旁的傀儡武士立刻双目灵光闪动，纷纷腾空而起。
哎，且慢且慢，曹兄，这是韩前辈，千万不要放肆。
那名白面中年人听闻陌生男子的话语，却面色一下子惨白了几分，再一看黑脸武将这样的举动，却马上面带焦虑的大声制止道：“
什么？韩前辈？”
黑脸武将一听这话，有些糊涂了。但既然连眼前和自己修为相近的中年人都这般小心的样子，说明对方肯定的不是一位普通的元婴修士了，否则二人又身处芥子空间禁制之内，足可以和元婴初期修士一战了。怎么，难道来人是一名中期的元婴老怪？这可不是他和一些机关傀儡就能够抗衡的呀。心中如此想到，这位曹修士啊，神念一动，那些原本已经腾空的傀儡落回到了原处，又一动不动了。算你识相，如此一来，我倒不好再以大欺小了。哼！男子冷哼了一声，话语之声再次传来，随即二人头顶上空青光一闪，一名身穿青衫的年轻男子双手抱肩浮现在了那里，瞅向二人的目光是冰冷异常啊。黑脸武将凝神用神念一扫对方的身体，心中激灵灵打了个冷战呢，脸上就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神色。对方丝毫没有隐瞒修为，竟然是一名元婴后期的大修士。可是这大晋什么时候新出现了这么一位姓韩的大修士啊？他怎么一点风声都没有听到呢？一想到自己刚才差点命令傀儡攻击眼前之人，这曹修士啊，背后冷汗直冒，急忙冲高空躬身深施一礼啊。
我晚辈刚才不知道是前辈到此有冒犯之处，还望前辈海涵呐。
空中的年轻人听了这话，面无表情，没有回答什么，却抬手望向了不远处的空中宫殿，目中现出了一丝惊讶。如此一来啊，下方的黑脸修士虽然说是满脸大汗，但是也不敢轻易起身，生怕犯了这位前辈高人的忌讳，给自己招惹杀身大祸。毕竟以此元婴老怪的古怪脾气，这种事情完全有可能发生，他可不想就这般陨落得不明不白呀。幸亏这个时候呢， 一旁的白面中年人终于出言替他解围了。
啊，韩前辈，您不是说让晚辈先和阁主通报此事，您怎么一路跟晚辈到了此地呀？
中年人面露一丝苦笑，也冲空中男子施礼道：
没什么，我时间有限，可没时间空等下去，不如亲自和你们阁主谈上一下，这里大概就是传闻中的天机殿了吧。听说此殿也是身处芥子空间之内的，而且还有一处非常罕见的游离空间，每数年呢都会自行改换入口位置，平常人可根本无缘得见呢。现在一看倒也没让韩某失望。好了，你也起来吧，既然是此地守卫，刚才的一切我自然不会放在心上的，但是韩某想见一下贵阁主，你给我带路吧。
青年最后一句话却是冲那黑脸修士说的，语气中充满了不容置疑之色。这大汉听到前面的话语，原本刚放下的心顿时又咯噔了一下啊，不禁为难地瞅了一旁的中年人一眼。说实话，到现在他都没有搞清楚这位大修士的来意，到底他是敌是友啊。
白面中年人听了这话呢，嘴角抽搐了一下，犹豫了一会儿，还是冲黑脸修士微微点了点头。黑脸大汉呢顿时不再迟疑，口中急忙答应道：
前辈有命，晚辈自然不敢不从啊，不过阁主现在正召见一名贵宾，让晚辈先通禀一下，然后就带前辈过去，您看如何呀？
哦，有贵客。青年微微一愣，目中闪过了一丝意外，但还是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
黑脸修士心中大喜啊，急忙抬手从储物袋中掏出了一枚传音符，低声催促地对符箓说了几声之后，就扬手将其放了出去，化为了一道火光直奔空中殿阁而去。然后他冲空中的青年陪笑一下，主动地走入玉门之内，踏上了一层层的空中玉阶，在前边呢带起路来。白面中年人仅走了两步也跟了过去。这二人都是徒步而行，竟然没有呢是御空而行。
禁空禁止，青年人见到此景眉头一皱，但是随即嘴角却泛起了一丝冷笑，周身青光一动，直接就从空中飘向了前方，竟似乎呢丝毫不受影响的样子。下方两人见到此景，自然心中是苦笑不已啊。附近的禁止那固然厉害，元婴以下修士全都没有办法离地三尺，但是对一名元婴后期的大修士来说，那自然就不算什么了，也只能故作不知继续前行。空中的青年似乎也不愿过于得罪此处的主人，并没有直接遁向大殿，就跟在二人后面不急不慢地缓缓飞行。这名年轻的男子啊，自然就是韩立，他此行当然没有别的目的，就是向着天机阁索要芥子空间，但是不知道这天机阁识相不识相，若是不识相的话，恐怕还要大打一番呢。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83回。